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2025年8月，德国新天鹅堡，一个男子参加旅行团，经常行在最后。他的背囊是灰色的，不起眼，里面装着一部手提电脑。电脑的硬碟入面藏有他用9年换来的资料。他趁着没人注意，就来队搭火车去慕尼克，之后就再没归队。他叫做张亚波，是前中共新疆警察，在新疆做了9年的狱警和警察。他沉默了9年，直至到他离队踏上德国的土地，他才决定开口讲出他所经历的真相。今日我们就来讲下这个真相。前中国新疆警察张亚波去年在德国旅行的时候离队，近期公开揭露中共当局将新疆维吾尔人混入监狱施加酷刑。明镜周刊4月16号报道，张亚波逃亡嗰阵孭住一个唔起眼嘅灰色背囊，里面装住一部手提电脑，硬碟入面存放咗佢喺任职期间嘅文件资料，中共迫害维吾尔人嘅证据。报道描述咗张亚波成功逃亡嘅细节。他在旅行团队伍最后面行，曾经无数次在脑海排练离队的这一刻，在酒店入面，在巴士上高，甚至在厕所里面，最后去到一个地方，趁无人注意他，他转身走回转头，同时搭火车去慕尼克。张亚波随后找到在位于慕尼克斯雅宾区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中共近年被指控在新疆设立违反人权、囚禁少数民族维吾尔人的集中营，亦都叫做再教育营，不过当局就一直否认。张亚波在新疆西北部做了9年的狱警和警察，那里有中共当局建立的一个集中营，数码监控和政治洗脑组成的系统，主要是针对维吾尔人。自从2017年以来，该地区被揭发存在很多营地，四面围绕着铁丝网、瞭望塔和路障。据报道，那里一度囚禁几十万，接近100万人。张亚波就负责确保没人去清真寺、搜查手机、建立资料，发现情况要立即报告。电脑硬碟入面保存的身份证显示，张亚波1986年10月15号在中国河南省出生，2009年起在新疆做小学教师，2014年做狱警，后来在一个村庄做警察。张亚波提供了他的警察证相和他本人穿着黑色制服站在监狱前面的相。他证实在集中营入面，如果有不服从的行为，就会被当局以所谓的极端分子施行酷刑。张亚波在监狱里面的任务是将被调查的囚犯带去接受讯问，大多数都是维吾尔人，警察用警棍殴打囚犯，警棍都打断。张亚波说他在一边看着，没有动手打人。他说曾经见过一个狱警反复踢一个年轻男子的高丸，那个人后来去世，那些尖叫声我到现还听到，我会发梦见到他们。他说几乎每星期都有人在监狱里面丧生，几乎没有医疗护理。有一次他看守一名囚犯，那个人的手臂被锁上手扣好几个钟头，直至到他失禁赖湿条裤，这种惩罚经常发生。2016年张亚波被调到大约有1700名居民的一条村入面做警察，他负责建立疑犯档案，记录他们的姓名、联络人、宗教活动，甚至是验血报告。他会记录村委会员聊天群组的留言，哪个什么时候有病，哪个没有参加强制性的中文课，同时每星期要向上级公安机关报告。他说任何人随时都可能被带走，哪个运动健身，哪个就有嫌疑，上报疑犯亦都有指标，边个上报足够多疑犯，边个就可以休假，否则就要加班。 张亚波提供的其中一份文件是一份2022年8月发出的指示，内容涉及如何处理所谓的精神病患者。该文件要求村级行政部门进行筛查和风险评估。至于哪个被视为精神病，张亚波说那些未婚的人还有饮酒不服从村入面指示的无家可归者。至于强制婚姻，张亚波说如果维吾尔人和汉族人结婚，两夫妇会有钱。一个同事因为这样收到5000甚至是10000元人民币。张亚波在工作方面变得越来越懒散，包括逃避每日的情况通报会，这一类会议决定拉人名单，他被扣工资、取消假期，上级威胁要开除他。2023年9月，张亚波辞去公职，辞职信上高写着家庭和健康原因。他后来去到南方的广州，在那里学英文和学剪头发，同时受洗成为基督徒。张亚波这次参加一个欧洲旅行团，费用是35600元，大约合共4500欧元。在出发前，他和妻子分手，卖了屋企的家私和家用电器，另外他还贿赂官员，获得出境许可。一张截图显示张亚波在国内的银行账户因为法律原因已经被官方冻结。张亚波说他的家人现在不能够离开中国，他的爸爸曾经被警察局扣留了一晚，他的一个朋友被带走10万。张亚波还说他妈妈被逼打电话给他，求他回中国，当局用坐监威胁他妈妈。张亚波离职的时候签了保密声明，要为所获得的国家机密噤声。不过现在他开口了，他要讲出真相，他已经在德国提交了庇护申请。对于为什么要逃亡和发声，张亚波说因为他是基督徒，他拿出一份接受洗礼的证明。他说我是基督徒，我死了之后要向耶稣交代。他还说如果有一日我被问到我对那里的不公平做了些什么，那我至少希望能够说我讲出真相。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 VOC 表示，这名汉族前警察的证词是目前为止由新疆安全系统内部获得的最具操作细节的证人证词之一。咁证明马兴瑞在2021年12月接替陈全国担任新疆党委书记之后，当局将过去高调的集中囚禁转为更分化、更常态，令外界更难以察觉。VOC 的高级研究员郑国恩博士表示，张亚波的证词证实高调的大规模囚禁停止之后，强迫劳动转入地下，当局将这类囚禁安插入国家日常行政机器入面。跟住落嚟讲嘅系老干部人人都望习近平出事，中共多地突然收紧管控，退休官员被一对一监控思想。中国多地严控退休老干部，除咗收集异地居住，因为私人理由出国规定，仲重点喺思想动态方面严密操控。观察人士认为，主要系老干部都希望中共党魁习近平出事。习近平亦都越来越多疑，他对老干部出国有三大危机感。据湖南日报4月16日报道，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省直系机关工委、省委退休干部工委近日联合印发文件，要求所谓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向退休干部加强管控。湖北、福建、广东、山东、安徽、广西和重庆等中国多个地方的老干部局近期亦都曾经发文提出加强对退休干部的管控。其中湖北老干部局发文件表示，全覆盖的退休干部教育管理体系涉及政治待遇，因为私人理由出国境等10多项规定，当局还建立退休前谈话制度，退休之后建立动态管理登记清单， 对长期异地居住出国境党员实行一对一联系，建立思想动态，摸底逐个审查等等。安徽黄山市提到全面推行月常态联系，季上门走访，实现退休干部思想动态精准化掌握。同时仲提到对两名出国境的退休干部建立定期网上联络机制，实时掌握他们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广西防城港要求加强退休干部因为私人理由出国境的管理，出行之前展开提醒谈话，回国之后形成报告，存入档案备查。安徽省合肥市就大搞暖心敲门大走访进行日常教育提醒，上述官方的新规例都强调掌控退休干部思想动态。资深政论人士陈破空表示，这些文件表面上是针对中下层的老干部，事实上亦都是针对上层老干部，主要是现在老干部议论纷纷，由上到下的老干部都对习近平不满，因为他们都是跟着由邓小平、赵紫阳和胡锦涛时代搞革命上来的人，对习近平不搞改革、搞文革这一套很不认同，由上到下老干部普遍都是反对习近平。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曾经引发加强退休干部党建的文件，要求不得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不得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当时外界认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文件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表明不少退休干部正在妄议党中央。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和军委委员刘振立在今年1月24号突然落马，引发官场震动。早前有官场传闻话，某地一位退休老干部在中国新年期间专程到杭州向昔日的老领导浙江省省长刘捷拜年，他问北京是否出了大事，刘捷就怒轰，你们是否日日望老大习近平出事？陈破空表示，习近平通过20大搞一派独大，不过并没有掌控局面，反而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他做得越来越差，内部经济做衰晒，国际关系亦都做衰晒，老干部的不满是普遍的，所有的老干部都希望习近平出事。各地的文件内容显示，退休干部因为私人理由出国行为是中共严控的重点。海外中文媒体披露，部分地方已经将管理对象由原先的局级退休官员扩大到关键部门的处级，甚至是科级退休人员。相关人员退休之后，如果要出境，不再实行原单位备案程序，而是改为审批。陈破空认为，中共现在突然将原来暗中操作的事公开来做，强迫老干部学习思想和中央保持一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主要是出自当局没有安全感的三个原因。第一是老干部出入国门可以成为情报泄漏的源头。第二，老干部可以成为反习近平的源头，因为他们知道党内的情况。第三，这些老干部也都可以成为同海外力量结合的源头。习近平极度缺乏安全感，他越来越多疑，而这些老干部无论有没有胆量去接触外面的事，习近平都害怕。不过陈破空认为，习近平要回到毛时代的闭关锁国也都不容易，只能够用各种规定来约束人，不单止对老干部、现职公务员，也都限制到全社会，这样会引发很大的反弹，反感和仇恨的合力最后是什么？习近平自己都难以预料，他现在可以说是铤而走险。 大家都知道牙齿甩了还可以植牙修复，但是眼睛一旦受损，想救回真是没那么简单。那牙齿和眼睛哪样更加要被呵护呢？我们日日刷牙2-3次，牙齿保养做到足，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由朝早起身擘大眼开始，眼睛就一直工作到夜晚瞓觉先至停，系最后一个休息嘅器官。而尤其系现代人，日日对住手机电脑至少七八个钟，眼睛嘅负担比牙齿重好多。我哋喺度向你推荐 WiseQuest 明目冷敷眼贴，日日俾你嘅眼睛嚟个深层滋养，帮你防眼涩、眼攰同埋眼压高，唔好等到眼睛出咗事先至嚟后悔。眼睛都要有日常护理，由而家开始守护你嘅视力啊！记得输入专属优惠码 YUE， 享受独家95折优惠。跟住落嚟，我哋关注一下苏州经济出现萧条，工厂停产同埋商铺闩门。近日有市民透露，中国经济龙头之一嘅苏州大量工厂停产，铺头闩门，工人失业，外资撤离，话当地经济全面崩溃。有学者指出，苏州经济现况反映出一个深层嘅结构性困境。过去依赖外资出口和低成本优势所建立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而新的增长动能还未完全成熟。中国经济放缓，产业重组和就业压力将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常态。4月17日，苏州一家面馆化名张爱玲的女店主表示，今年生意好差，都是勉强支撑。我周围有好几间执咗粒，大家都揾食难。我系上有老下有小，都系为咗养家。而家开铺都唔系想点样赚钱，而系想点样生存。佢表示，出街嚟食饭嘅人明显少咗，呢一边好多工厂都执粒搬迁咗。喺苏州一间职业介绍所，一名化名郑鹏飞嘅中介，每日接触大量求职人士。他向记者表示，今年来苏州找工的人很多，不过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回老家。今年太难找工了，不是人工低，就是工厂不要女工或者不要男工，不要学历低的，不要年龄大的。很多出来一个月都找不到工，身上没钱，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差点饿死。他说，现在你找工绝对不能够太挑剔，只能够先找份工作过渡一下。来自安徽经历过离婚和失业，化名林志刚的半导体工程师，近期转战来到苏州找就业机会。他说，来苏州这两日，普通人工资亦都是七八千，三千几的月薪亦都不少。停车一晚收我50元，合租一个没独立厕所的房要1500元，有厕所的要2500元，随便吃一餐都要30元以上，菜价比老家安徽贵了1倍左右。苏州的平均收入感觉撑不起这么高的消费。从事企业规划7年，协助过500多个老板贷款，化名魏明的金融培训师向记者透露，这边的经济行情大不如前，在苏州做生意真是几残酷的，很多老板为了1个月的房租失眠。来这里的主要游客多数是拍影片打个卡，在本地真正消费的人很少，游客入铺头问价之后就掉头走。他还提到，这边城市管理也都很严，动不动就要罚钱，现在的大环境很差，在苏州做生意太难了。4月12日，网民拍摄的影片在网络广泛流传。影片显示，苏州常住人口名义上高达1298万，但是街道无人，景区无人，商场无人，食肆无人，写字楼无人，工厂无人，就连乡下都无人，到处都贴有招租的街招。影片配音话，在长三角的制造业版图之中，苏州和昆山曾经是最起眼的明星城市，这里聚集了大量的台资企业、电子代工厂和向外型制造业。不过近几年，一种肉眼可见的变化正在发生，外商撤离，工厂停产，工人失业， 街道冷清。而另一段汇集了多名市民讲述的影片，就讲出更多本地人的感受。多名市民表示，曾经的苏州号称宇宙最强地级市，不过现在因为大量外资企业撤离去了东南亚，整个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位女士在影片列举了苏州八大怪现象，包括上班族集体带饭悭钱成风，楼价就好像斜滑梯，不过仍然卖不喐，大学生毕业立即失业，黄金地段商铺贴满招租，网约车比乘客还要多，商场萧条，写字楼空置成为鬼楼，外卖送递员越来越多，而订单就越来越少。他表示，这个城市到底是什么事？大批苏州的普通人正在经历的真实困境和官方的数字显然不同。根据苏州市统计局2026年2月发表的数据，2025年苏州达到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4%， 官方报告说苏州工业生产稳健增长，出入口总额创历史新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4.2%。 官方媒体将这份成绩单定性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还说苏州十四五圆满实现目标。不过同一份官方数据入面有几个细节就引起外界关注，就是固定资产下降 6.5%，消费价格总水平下降 0.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是增长 2%， 那和官方宣称的经济繁荣明显矛盾。实际上苏州近年来经济下行和外资大规模撤离密切有关。早在2018年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报告，20间在苏州结业的知名外资企业，包括 Nike、Adidas、飞利浦、诺基亚和日东电工，这些一大批昔日的明星企业相继撤离。大陆媒体网易2024年曾经刊登文章说，苏州大量外资企业撤离，超过20000间外资企业结业的消息在网上广泛流传。苏州官方随即辟谣，说苏州外资企业数量不单止没有减少，还比去年增加了。不过该报道指出，虽然外商企业数量账面未减，不过前十个月苏州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只是50多亿美元，同比减少接近1/4。该报道还注意到一个反常现象，苏州无论内资亦或是外资企业数量，官方统计都说增加，不过办公室用品消费就减少40%，那显然无法用正常的企业经营逻辑解释。对于苏州经济的种种乱象，台湾华南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表示，将苏州形容为一夜冧市或者不是很精准，不过他同时指出，更贴近现实的描述是苏州正处于外部冲击和内部转型交织下的结构性放缓期。他认为这不是单一城市的问题，而是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在目前国际和国内环境变化下的缩影。在外部压力方面，孙国祥指出，随着美中战略竞争加剧和全球供应链去风险化趋势升温，过去大量依赖中国作为制造基地的跨国企业正在逐渐将产能分散到东南亚和印度这些地方。他说，苏州长期依赖外资和出口导向制造业，经济结构对外部需求高度敏感，当订单转移投资放缓那阵，就直接反映在工业产出和就业市场上高。在内部压力方面，他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下降，压缩了基础建设和公共支出能力，地方融资平台和企业债务累积，令政府和企业在投资决策方面转趋保守。孙国祥指出，苏州即使具备产业基础， 亦都难以透过传统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他认为苏州经济现况反映出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困境，过去依赖外资出口和低成本优势所建立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而新的增长动能还未完全成熟。中国经济放缓，产业重组和就业压力将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常态。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